哦，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张学友是吧？好，这个孙维新谈天单元，我们的老朋友孙维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现在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真兄你好，大家好，
你好。这个礼拜，哎呀，这个礼拜你没有，好像看起来我这边没有你置入的稿子。
那我可以跟你说吗？
不要，不要。
哎，我是跟你讲，好玩，自己创造了一个东西哈。我拿到旁边来，大真兄哈。
嗯。
你听听看这个声音哈。
你在卖奥链吗？
不。但是你会听到，今天早上我昨天刚从美国回来哈。
嗯。
那今天早上就很有趣啊，请同仁帮我装了一个东西。我们的办公室啊，
嗯，
这馆长是在八楼，
嗯，
八楼看出去呢，我们就看到了科博馆的植物园那一片绿色绿意盎然的植物园，跟那漂亮的晚上会变成彩色的这个热带雨林温室啊。但是很精彩是，常常我们早上清晨工作会看到太阳，
嗯，
从东边的山远处的山峰上冒起来哈，
嗯，
然后衬托着台中市的这些高楼大厦哈，
嗯。
漂亮，但是因为长时间在岛上工作呢，会发现太阳每次起来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啊。
从夏天非常接近北边，一直到冬天非常接近南边。
那不一定要在你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窗口往外看啊，从我家看也是这样啊。
对，但是我现在窗口呢，终于啊，努力了半天，请同仁帮我装了一台照相机啊。当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快门跳的声音哈、啊。
我靠！我怎么听得到？啊，结果怎么样？快门怎么样？都多久？都跳一次？
分钟一分钟拍一次、哦、啊！今天是刚好第一天装上，所以特别高兴的跟大春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兴奋哈、啊。
嗯，
我觉得今天是一天试的，刚才每分钟拍一张，
是
一小时就有60张吧？但是你放的时候呢？
嗯，
每一秒钟是30格，
对，
所以一小时的60张拍摄只放2秒钟，
对。
那今天我只是想说，先把这一整天的拍完，看看24小时的台中市的变化。
从那个窗口看出去。
对，从窗口看出去，从明天早上的哦，现在还有6秒钟、5秒钟，你要听到下一首。
啊，我要听，我听。
听到了吗？
哎、好好听啊！要命、啊！
我们在帮太阳在偷拍，是不是啊？
嗯嗯嗯。
明天开始呢，就是清晨的4点钟到7点钟哈。
可是等一下。你的窗子应该不是一个圆球形的半球形的东西，那你只能拍到一小部分，
窗子
几寸
的蛮宽大的窗子啊，就是一个照相机的镜头啊，
嗯，
透过玻璃拍出去
啊。
本来我还想摆在外面，后来想风吹雨淋日晒的在那边要摆上1-2年的时间哈、啊，看那个太阳的位置从夏至的最北边到冬至的最南边啊，
嗯 嗯, 嗯，
这样的变化至少是半年到1年的时间嘛。所以我想后来摆在屋里头，
嗯，
我才发觉这些玩摄影的人好厉害哦，他们有好多种方法，用黑布把摄影头罩上哈、啊，
嗯，
然后呢把跟玻璃连在一起，这样玻璃上面就不会反射屋里面的
灯光
了，
嗯，
这样
是，
这样有好多种方法，然后再加一个渐层把天空的颜色减暗一点啊，
是，
然后呢让云的结构更清楚，但并不会影响到它。照片下半部的城市的高楼大厦，
你要知道，在广播里面啊，去描述影像是非常危险的
啊。为什么？
因为我看小一哥都睡着了，你知道，他等不到夏至了，等不到了啊。好嘞，不过你这个计划，你的确是要拍2年吗？
对，我打算是拍2年啊，2年的话才能累积足够很多科学实验室，这样2年才有足够的意义啊。
嗯，那么它到最后会是一个像我感觉啊，我的直觉啊，
嗯，
是当代艺术的作品，那种录像作品
啊，
就是你就放在那个美术馆的正中间一个大荧幕
啊，
是不是？
对对对，哎，大真兄，它其实是个影片啊，
啊，
影片可以让你放出来，看着一年的时间里面。太阳怎么样从北边跑到南边，再从南边跑回到北边来？
那它实际播放的时间大概是多长？你算过了吗？
对，如果说一天，我们可以把它一年都把它缩短成大概3分钟里面播完。
嗯，
所以它就会跑得很快了。大真兄，其实你提醒我一件事情了。
嗯，
刚好在这边跟大家讲，倒不是植入性行销哈。
你怎么会不是呢？
我们希望做一个科学摄影竞赛啊。
啊，
也就是个竞赛，各种各样的大自然的动物啊、生物啊、显微镜啊、望远镜。都行，拍出来照片都行，
只要是科学主题，
对，科学主题的，
嗯，
因为我们有科普写作的嘛，所以大家可以用写作的，你有科普影片的可以拍成电影，
哎，
但是科普摄影的科学摄影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拍，
是
不是只有中研院或者我们研究机构有那种大型的电子显微镜什么拍的那些令人惊讶的那种科学影片啊？
嗯，
很多东西呢，影片拍出去它都有科学意涵，再加上一些精彩的图说啊，就能够带给人科学知识。那现在这种照片是非常精彩的，所以下半年我们就会办科学摄影比赛了。
嗯哼，我跟你讲，那个269旅啊，一定会来参加的。他有个黑布那个摄影机，你知道
特别也是，你希望你们找到资讯在哪里，是不是？
可怜哈。好嘞，我们来讲这个。
OK， 好。
七月下旬的天象，
哎，
木火水星排排站，有这么一个奇观是吧？
哎，对，其实从六月到七月哈，傍晚的时候就很热闹，那现在是连凌晨、清晨都很热闹了。原来傍晚的时候看得到金星在西边啊，
嗯，
金星特别亮。我真的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你只要看过一次金星，一辈子不会再忘掉它的亮度。
嗯，
金星是除了日跟月之外，我们天上夜空里面第三亮的东西啊。
是，
但金星不容易观察，西边它在傍晚的时候在西边露脸，
哎，
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下去了。
嗯哼，
过一阵以后又东边清晨的时候在东边，
它是第一颗出来的。
对对对，
哎
呀，所以以前不是叫以为是那两颗星吗？
对。东方叫做启明星，在西方叫长庚星。
哦，叫长庚。
哎，长庚就是长庚医院的长庚啊，它就是那个星的名字。有趣的是什么呢？它就是同一颗星，也叫太白星。
对对对，所以那现在是七月下旬，又接到七月，今天七月三十号了嘛。
嗯，
这两天呢，大家清晨早点起，或者是晚上晚点睡啊。
是。
到清晨的时候，会看得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的是水星加火星加木星，
然后水火木哈，
对，水火木三颗行星排排站，那最低的接近地平线的是水星，还是有零等啊，有零等是很亮的星啊，
嗯，
然后呢，上面的火星是比较暗一点的，大概是 1.5 等啊，
啊，
然后呢，在上面的木星是负的 1.9 等，
哦，
负二等，
比较亮，
比较亮，比较亮，
因为它大嘛，
亮。对，但因为火星，对你说的对，火星啊，木星它是比较大的
、
它反射太阳光比较厉害一点，
是
这样，所以在东边的接近东边稍微偏北一点啊，
嗯，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清晨的时候大家起来看一下吧，
是
傍晚的那个时候的西边的金星也很容易找到，土星在南边的天空，
嗯，
所以呢，其实这个都好几个。这金星啊，就是金木水火土啊，
嗯，
这阵都能看到是很难得的事。
好像从七月二十号左右就已经，好，二十二号左右，
对，过去这些天呢、啊，
都有，
都可以看到。然后傍晚就看到金星，看到金星在西边的天空啊，很亮，负的3.9，将近负四等了，
嗯，
比木星亮太多了，
嗯。
然后呢，同时就在南方的天空会看得到土星啊，
是
土星。如果说有小望远镜的话，拿来对准土星，大春兄，
嗯。
当一个人第一次看到土星旁边那个环的时候，
是
很多人都因此而无可自拔的热爱上天文。
哦，
对，
就是大家都喜欢戴草帽，宽边草帽，
玩呼啦圈之类的。
嗯、不是在伟大的航道上，鲁夫就是那样打扮的。
好吧，好吧，好，所以就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起早一点或者睡晚一点看一看。
是。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题目也跟藏宝寻宝的伟大航道有关啊，地球上的金子从哪来的？
你是在做什么植物性行销？怎么听不太懂
啊？航海王，航海王漫画。
地球上的金子啊，现在有个新的学说啊，
嗯，
说是来的因为恒星的核心所能够制造的重元素，
哎，
到铁就告一段落了。
是
呀，我们氢氦氮什么氧碳氮一路制作下去
啊，
到铁它就自然环境里面的演化，到铁就再也融合不下去了。
嗯，
可是金子是远较铁来的重的东西。
嗯哼，
那这些比铁还重的周期表上还有一大堆东西，怎么来的？那学说上都说是超新星爆炸产生的。
啊哼，
爆炸的超新星呢，是把这些重元素，把中子啊，
嗯，
中子压到比较轻的原子核里面去。
嗯哼，
大天兄，我们常常讲说这些原子核它其实是里面包含了很多质子跟中子。
嗯哼，
但中子多多少少对这个原子核的性质都不太有本质，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决定这个原子是什么原子的是由质子的数量来决定的。
是
呀，所以说我们像碳， 碳的原子核里面就有六个质子六个中子，碳十二。
嗯，
那所以它就表现出碳的性质来。
是，
但是你加一个中子进去，它质子数没有变，那还是碳。
嗯，
就是碳十三了。
啊，
再丢一个中子进去变碳十四。
啊，
但碳十三跟碳十四都是放射性的，因为它不稳定。
是，
最稳定的是碳十二。所以像这样把中子硬要往原子核里面塞进去，它就变成了同位素。然后呢，再经过衰变的过程，反而让里面增加了质子数，那它就会往下跳，它就会跳到更重的元素去。
啊，
那所以现在的新的理论是说，我们以前不是讲过伽马射线暴吗？
对，
伽马射线暴有两种啊，一个是长暴，一个是短暴。
嗯哼，
以两秒钟做分界，这天上猛的一闪，一下不见了，不到两秒钟的叫短暴。
嗯。
那如果它长了十秒、一百秒、一千秒都看得到的，那个叫长暴。
是，
长暴现在认为是大的、巨大的超新星爆炸。
嗯，
短暴的短于两秒钟的，就相信是两个互相环绕的中子星撞在一起的。
哦，中子星互撞叫就是短暴。
对，短暴。
嗯，
还是一个理论上的学说哈，但是大家现在是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相信中子星互撞是短暴。
嗯，
那中子星是中子很多的互撞的结果。大量的中子高速出射哈、
嗯、
如果附近有原子核一塞进去很多中子的话，哎，它就会产生非常重的元素。
啊、
嗯、所以它就、哦、
所以说这个中子星互撞的结果会产生地球上的金，是这样的来历。
对，就是中子星互撞了以后，让这些重元素大量产生，里面就含了很多金啊。
嗯，
那以后这些物质散碎到宇宙空间里面去，那又跟别的气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太阳跟太阳系。那在太阳系的云气里面，就会行星上面就会有很多金子了。
哎，可是这个金它，呈现的这个物质形态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呢？是固体的吗？是金粉吗？应该不是吧？
不是金粉，它就是融合在整个的矿石里啦，整个跟这个行星的物质结合在一块了。
嗯，
看你怎么样挖吧。拿的不像你过去人不是去淘金吗？
是，
拿了两根两。
对，它淘出来的可能是一小块，或者是一沙。或尘状的，那么它可能这个并不是最原初的在太空中中子星互撞的结果，那个当时的情况嘛，对不对？
不是不是不是，对，它可能是出来的金元素出来了，
嗯，
但是到了譬如说到了地球里面哈，
嗯，
那这地球里面怎么样做地质上面的演化
啊，
怎么样把这些岩石啊，我们这些它叫岩石圈啊，就整个岩石它跟土壤它整个的这些演化的过程啊，会把这些元素不断的改变形状，
啊，
然后你在什么样的地质环境里面，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元素的矿脉出来了，
啊哈，
那这种矿脉就不一样，有些地方沙金，有些地方石头金，有些地方是狗头金，金子很多很大的，
是，
对，我们在博物馆的收藏库里看到一个自然金，跟我手掌差不多大的，
啊，
一片自然金，那样子长得真漂亮，就像是一个小盆景那个样，
多大，
很大，然后。上面有一些白白的东西，不是发霉的，是石英，金子跟石英互生的，
嗯哼，
生在一块，那块自然金真的很漂亮，是咱们镇馆之宝。
这一块怎么会在你们的馆里呢？
也是我们当初这些标本收藏不断收藏过来的，科博馆本身有标本收藏的义务，每一年都要收藏上万件的标本，
但是没有告知来历的义务。
有了标本收藏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
啊，
采购，自己去采集
啊，
跟别人交换
啊哈，
有海关没收。
哎，那没收是怎么回事？可以讲一下吗？
呀，有海关，譬如说，有一阵子很多人喜欢进那个钟乳石
啊，
但是后来这种私自进来的钟乳石是不能够私走私进来的。
是，
他没收了以后呢，海关三不五时就会通知博物馆去看看这些没收来的东西，那博物馆要的
啊、哦，原来你们收赃啊？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啊，不能那么说啊！
对对，
你国家权力的介入就不叫收赃了。
对对，大哲修，不过我觉得最令人感动的哈、啊，是科博馆本身的仓库、
啊，
它的环境是如此的专业，以至于呢，台湾很多学者到了年纪大了，
嗯，
他自己一辈子的收藏。一股脑的就捐给科博馆
哦，还有捐的，
捐的，对，一辈子就很多老先生，就是老教授哈、啊，
嗯，
一辈子东西，他的子孙可能对他研究的领域，无论是植物的标本也好，或者动物岩石的标本也好，
嗯，
子孙不见得这个专业的，
是，
他为了让他的标本不至于散失，一辈子的收藏，通常是几万件、几十万件的，
嗯，
他就捐给博物馆了。
看还有一些退稿，我看将来也捐给你。
对，退稿，这大师兄的退稿嘛，
对，
应该很少吧？
很多啊，都是手稿，你看看，你看的时候你都不忍卒读，我跟你讲。 News 98.8新闻台，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Hello，
哎，听得到吗？
听得到。刚才提到了这个地球上的金，可能金元素哈，可能来自于中子星相互撞击爆炸的结果。有好像也有人算过，那科学家计算说是这个金元素的含量可能大过好像什么十倍月球的质量。这是怎么？可以整个的描述一下吗？
没有，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大致的估计哈。
嗯，
说我们到底在这个金的含量会有多少？不过大春兄，我倒觉得这个我们不用太在意了。
嗯，
因为这种理论上的估计啊，其实也就是一个猜想就是了哈。
嗯，
那至于说到底有多少金的含量？你挖不到其实也没差别吧，
是，而且好像是距离它那个爆炸的光是来自于39亿光年以外的地方，
对，它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哈。
嗯，
是这些，所以它现在到了我们这边来了，至少它在路上走了39亿年了。
嗯，
那是那以前的，
是
那很久很久以前的，早就被他们的人挖光了。
好吧，不用孝心了哈。
不过我想我们自己这边应该还是有足够的，对吧？要挖挖自己的吧。
嗯哼，接下来这个我们还有几个题目哈。其中一个是这个火星快车号的任务，已经十周年了。
这个火星快车号以前我们叫 Mars Express。
Express 就是特快车的这个 Express。
对对对，以前还有人翻成快餐车呢哈。
嗯哼。
火星快车号。
是。
大春兄，我不知道大伙还记不记得这个欧洲的任务啊，它是欧洲发射的。
嗯。
美国到火星去呢，前一些时候的一开始出席的任务的那个情况都很好。俄国的就是怎么讲屡败屡战吧。
嗯哼。
老是会出问题哈。欧洲的这个呢，成功一半失败一半。
哎。
他往底下扔个登陆艇。那个登陆艇叫小猎犬二号，
嗯，
就扔下去就没响了，
嗯哼，
声音了，再也没听到
是
他传回来话哈，但他这个母船在火星周遭呢，来来回回绕了十年了，
嗯，
那把一个北极冰帽的照片，很多张照片呢，总共57张哈，
嗯，
拼在一起，还出来一个几乎是立体投影的一个成像
啊哈，
看着真的挺漂亮的，
是，据说这个冰帽的范围大概有。1000公里啊，
1000公里，咱们台湾也不过只有一半嘛。
嗯嗯，
要两个台湾这么大的冰帽。不过大春兄，可能我们再请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哈。
嗯，
过去我们在念书的时候，讲到了这个冰帽，总说它是干冰，
干冰，
固态的二氧化碳
啊啊啊！
因为火星有一层稀薄的大气，95%是二氧化碳，
是。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呢，冰帽热了。让冰帽里面的二氧化碳呢就释放出来，直接气化变成了大气层的一部分。
是。
到了冬天温度低了以后，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回到冰帽去，面积又增加了。
嗯、哎，
以前是这样讲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是。
到后来，经过最近这十几年美国的火星任务研究，
啊，
说它的冰帽表层的干冰之下，
嗯，
可能就是水冰了。
就是水冰。
就是水冰，是水构成的冰。
嗯哼。
而那个水冰的量呢？将近有一个密西根湖的水量，
哎，这个也听说过了，对，
对对，所以以后真的，大家下一代、下下一代想去火星，应该抱着无穷的希望去的。
它这个温度变化大概的范围有多少？
它其实是-50度到-120度，所以大家多带点衣服哈、啊，去那个地方。
嗯，
但是火星又有一种说法，说火星在赤道附近，
哎，
到了夏季的时候，就是。你把所有有利条件加在一块，夏季赤道附近，
嗯，
它的温度可以接近-0度。
哎呦，那已经可以生存了，在那
可以生存，可以，大春兄绝对没问题的。
嗯，你老想把我丢那么远，对吧？啊，
对啊。
好，另外和谐双星，嗯，可以互相扶持成长，这个我老早就想问了啊。这个就是，而且还比较有利于生命的创造。这个和谐的双星可以解释吗？
我以为你看到的那个和谐，看到扶持成长，想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口号了。
和谐是吧？不是不是，
毁灭社会和谐嘛？
不，这个双星系统，这个我们过去常常提到，但是都没有仔细的说。
对大椎胸在双星系统或者多星系统其实是很普遍的。
嗯，
我们银河系里面2000亿个恒星啊，双星跟多星超过了50%。
嗯，
像太阳这样单摆福哥就一个的其实比较少了。
嗯哼，
但是呢大家就想说，那你有太阳一个旁边绕的行星啊，在数学上
嗯
比较能接受的，力学上也比较能接受的哈。
嗯，
那如果你有两个双星，好像长恨歌里面不是也讲双星吗？
对，
那就互相环绕，
是
那周遭的这个力场啊，它的万有引力所构成的力场就变得比较复杂，
是
那能够有稳定的
行星
机会就不大，
对，
稳定的行星轨道。可是现在的说法反而把这个学说给它给一个不一样的解释了。
那怎么说？
那如果是双星彼此环绕的话，它彼此会互相拉扯。
嗯，
地球跟月亮也是在互相拉扯嘛。
是，
那双星彼此互相拉扯呢，让彼此的自转速度降低了。
嗯，
降低了以后呢，让两者的自转速率同步，你转多快，我也转多快。
会这样吗？
对，
两颗比都是一样的速度。
对，他们这种就是 tidal， 我们英文叫 tidal interaction， 就是潮汐的互相作用力
啊。
因为星星本身就是一团气体。
是，
那这个气体本身受到潮汐的影响，它的形状会改变的。
嗯哼，
那彼此互相拉扯，慢慢调整，互相调整，那会变成彼此同步的一个华尔兹，一个共同跳舞的系统。
是，
那慢下来以后又自转同步，就变成和谐而稳定了。
嗯哼，
这一个稳定的是说，它周边比较远的地方哈，都会可以有稳定的行星轨道。
嗯，
那更它已经找到例子了。
是，
那在六组已经知道的这样双星系统啊，有一些比太阳系糟糕，有一些比太阳系更适合它生命发展的。
嗯哼，
都是克卜勒卫星找到的。
是，
那47跟64互相自转同步。
嗯哼，
那这些行星们喜爱的环境
是。
另外，克卜勒34也是，所以它可能另外还有好几颗，可能是对生命很友善的行星啊。
嗯，
位置刚好在适当的距离，
也就是它的气温温度。
对，
跟地球会比较接近是吧？
对，一方面是我们讲跟地球比较接近哈，
嗯，
那比较量化的定义就是说水可以维持液态。
嗯哼，
水维持液态是很重要的，因为水结冰的话，很多生物的化学反应就没有办法进行了。
嗯哼，
水维持液态的话，我们就可以期待非常快速的化学反应，让生物不断能够演化发展啊。但是话虽然这样说，我老觉得地球还是有它的独特性。
嗯，
旁边这个月球够大的月球，
是
太阳系里面其他你行星找不到一个卫星跟它的行星可以互为敌体的。
嗯哼，
月球几乎是地球的直径的1/3啊，很大，这是很大的卫星。
嗯哼，
那木星跟土星多到60几个卫星，
是，
但是那些卫星跟
都很小，
还是很小很小，
嗯，
所以它没有办法对行星产生明显的影响。那月球就可以在地球上造成潮汐。
嗯，
同时让地球越转越慢，
是，
就这些，我还是觉得地球仔细想想真的是很独特的。
嗯哼，对了，地球将来人类总是要想办法离开的，因为大概100-200万年之内，
嗯，
不论是太空环境或者是地球内部的环境，都会造成永久性的浩劫嘛。那人类要走出去的这件事情，会跟你刚刚讲的这个双星系统所产生的行星，这个期待会有关系吗？
很不容易。
嗯，
说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克服啊，
啊，
爱因斯坦说的光速是宇宙真空中的光速是宇宙里最快的速度的话，
啊，
那人类是就被绑在地球跟太阳系里面吧？
哦，你是那么悲观的？
啊，没有。如果我们可以克服的话，
嗯，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克服
超光速运行就是了，是吧？
对，你说学生是一听啊，我们的学生从小到大教科书教导出来的刻板印象呢，就觉得宇宙里面最快的速度就是真空中的光速是无法克服的。我说这谁说的？他们说爱因斯坦说的啊。
嗯，
我说你有什么原因你就一定要相信爱因斯坦是对的？他们说爱因斯坦还能错吗？我说你爱因斯坦就是因为不相信他老师的话，所以他才做出这么多成就来。
嗯，
那你们有必要相信爱因斯坦的每一句话吗？
嗯，
他也犯过错误啊。
嗯，
他就不相信宇宙是一个膨胀或者在收缩的宇宙。
嗯，
爱因斯坦的数学，他自己的数学，
嗯，
清楚地告诉他说，宇宙不是在膨胀就是在收缩。
嗯，
但是爱因斯坦不喜欢，
哦，
因为他在发明的宇宙常数，想办法让 宇宙稳定下来。
是
发明宇宙常数以后，隔不了几年，哈勃就发现宇宙在膨胀。
嗯，
爱因斯坦说那是他一辈子最大的挫败。
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爱因斯坦的每一句话呢？
嗯，
如果能够超越了这个物理上大家觉得是一个极大的限制的话，
是
才谈得到真正开枝散叶到别的环境去求生存。
嗯，
大家觉得我想回过头，
哎，你别回过头了，我现在要报路况跟气象了，我马上回来。
我爱98，
9898新闻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刚才他要回头跟我们谈一个问题，是吧？
现在大真兄啊，年纪大了，一回头就忘了事了。我还记得。
嗯，
回头想，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地球的独特性啊，
是
月球在旁边，不但制造潮汐让地球越转越慢啊，这个潮汐还产生了潮间带，
嗯，
让海洋里面原先躲在海洋里面才能够出现的生命，能够通过潮间带到陆上来。
嗯，
所以这整个生命演化的过程啊，在地球上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的，很多元素凑在一块的
啊哈。
即使我们在别的恒星旁边，我相信大真兄不出3-5年，
嗯，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很多在别的类太阳恒星旁边的水蓝色的星球，
是
或者是说在市居区里面水是液态的星球啊。但能不能像这样经过了我们这么多好的有利条件凑在一块，还是要到46亿年才有今天的世界。
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潮间带的意思，就是海中生物要慢慢演化，要经过这一个地理环境，也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对不对？
对，但它同时呢，也是到能够往陆上爬的时候，
嗯，
还有这个潮汐制造一个涨潮退潮的潮间带，能够用水的力量带着它们逐渐逐渐往陆上前进。
嗯，
这些我都觉得是，或许大真兄，我这也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讲话。
嗯嗯。
那搞不好别的行星系统他们有别的条件培养出一票完全不一样的生物来，
嗯哼，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是大家有大家的运气啊，各有各的运气。是另外这个有一个 VLT Very Large Telescope 是吧，很大的 Very Large Telescope 捕捉到气体云接近银河中心被黑洞撕裂的那个及时的景象。
对，大真兄，这也是我们以前到现在就会不断期待的啊。
嗯，
记得我们在过去曾经讲过，银河中心，我们银河中心是有一个比较小的巨大黑洞。
是，
所谓为什么说它巨大呢？是因为它有400万个太阳质量。
嗯，
为什么说它小呢？是因为临近其他的星系都是千万跟上亿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啊。哈。
这400万对我们来讲是大的不得了的，400万倍的太阳质量啊！但是呢，科学家在过去十年，尤其是 VLT 智利山上的 VLT 啊，
是
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观测，14年
哦，
从1992年到2006年，
嗯，
14年的观测，那个电影呢，那个矿石摄影啊，5秒钟之内放完，
哦，
你会发现在银河中心那一点，你真的不知道它有什么东西，因为黑洞你看不见
啊。
不知道它有什么东西，但在这14年里面会发现有几个恒星接近它的时候迅速绕着那个空无一物那点转向了。
嗯哼，
转向的速度是如此急剧，以致你知道在那个地方是有个非常强大的重力场在的。
嗯哼，
所以总共大概有5-6颗恒星在这14年里面
是
做不同程度的椭圆轨道的巨大转弯。
嗯，
那个影片很精彩，那就是 VLT 做的。现在 VLT 更进一步啊，可以直接拍摄到一个云气，这个云气应该是过去曾经是一个恒星了，
是
应该是恒星被扯碎的云气啊，长达1600亿公里的一条云气，
哇，也就是它是一个单一恒星被扯裂的长度是吧？
对，它不一定是单一恒星了，可能是几个恒星扯裂了
啊，
拉出来1600亿公里的这个物质流啊，
嗯。
距离黑洞的，我们认为距离那个存在的黑洞哈、啊，只有250亿公里，
嗯，
拉了1600亿，但距离只有250亿，是很近很近的。
是，
那所以这些云气迟早是会被拉扯到黑洞里面去的，
吞吃掉的。
对，然后更精彩的是说，这条云气的头部啊，
啊，
接近黑洞的位置，每小时的速度，大约就每小时速度是1000万公里，
哦，
接近光速的1%了，
是。
所以可以想象光那个黑洞所拉扯的那个力量有多大。
嗯哼，
这个云气会绕着这个黑洞转，
是
最后慢慢一点一滴的掉进去。
嗯哼，不过你刚才提到的是说在过去观测的这14年里1992到2006之间有不同的一些恒星是做巨大的转弯，是不是就被这黑洞影响变成有巨大的转弯的这个现象，是吧？
对对对对。
那这个巨大的转弯表示这个恒星不是都有固定的这个你要说轨道，或者说像太阳不是也就一路往银河边缘这样走吗？
那么就是大家像我们的太阳啊，跟其他的恒星在这个银河系的盘面上，
嗯，
就乖乖的受着银河中心的重力场拉扯哈，我们绕着银河中心转，每绕一圈2亿年这样子转，
是，
所以我们不太容易偏离轨道跑到别的地方去的，
因为我们在边缘，
我们在1/5的位置，
嗯哼，
就从中心到边缘是5亿光年嘛，
啊哈，
我们大概在3亿光年的位置，
是，
就乖乖的绕着这个很认命
啊，
哈。但是在银河中心主要是因为大黑洞在那个地方，
嗯，
所以大追究你想银河中心的星星密度很高的，
是
大家绕的过程中无可避免会你影响我影响你，
嗯，
拉你拉我，然后我拉你一下了，你轨道偏了，结果运气不好
就进去了，
直接冲着黑洞过去了，
嗯，
那你就得绕黑洞转了。
那这个被影响到而转弯的恒星也就直接进入到黑洞里面，还是它先会被扯碎？
哦，没有没有，过去14年所拍摄的东西是比较离黑洞还算遥远的恒星，所以它可以全身而退
啊。
现在所观察到的这个云气已经是那个运气不佳非常接近黑洞被扯碎的云气了，
嗯，
原来的恒星扯碎了，所以现在看到的是比那些恒星啊更接近黑洞的云气了，
是
前身是恒星现在已经成云气了，所以觉得这个科学发展在过去十几年里面研究银河中心真的快速。
嗯哼，是非常感谢这个孙维新先生在这次我们做了比较多的介绍，比较少的置入。
感谢你的置入，感谢感谢。
再给我们形容一下，现在再给我们听一下那个咔嚓，好吧？
啊，这样子好，我看看还有多少秒钟啊？因为在旁边有快门，
我也没有几秒了。
太好，9秒钟、8秒钟，再听一下，
听不到了，
听不到了，
听不到了，CDR 不要。